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圣诞和新年假期来了，可能大家在平常就是参加各种俱乐部的活动啊，社会的活动的时候呢，也会慢慢的去排练一个歌剧，一个舞蹈，在这个年终的 party 上面去演出，应该是有非常的成就感。多元文化社区里面看到很多的这种现象，而在我们的华人社区有一个叫蓝视野的读书会，他们呢也排了一个剧本，他们是怎么样开始这个剧本的排练，这当中又有什么样的趣事，可能在他们年底的这个 party 上面我们有可能分享到什么样的剧目呢？今天我们请来这个读书会的负责人于美丽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你好美丽。
嗨，你好 Lucy。
美丽呢，先跟我们说一下你们现在排什么剧本呢？
这部剧呢其实是改编自白先勇一个小说《台北人》里面的一个故事。
这个剧本排练了多久，然后会什么时候跟其他的朋友一起分享呢？
我们是基本上从2025年3月份，然后就是召集了我们玩具社的这些重要的成员在一起去商量，然后确定了这个剧目，然后从4月份就开始每月数次的这种线上和线下的排练。我们的目标呢，就是通过这么一年时间的紧密排练，到2026年3月份的时候，再找一家正规的剧院，在那里边做演出。
哇，挺棒的，在悉尼的剧院是吧？
对的，对的，我们已经去锁定了好几家，就是非常有文艺气息，又有非常有专业化
的。比如是在哪里
的
哪一家呢？
我们看到了去 Washington Bay 那边Australian Theatre for Young People ATYP 那边。哇，非常漂亮的剧场，然后我们跟剧院已经做了好几次的这个接洽，他们对我们这种很新颖的形式呢也非常的感兴趣，然后下一步就是要具体敲定这个日期，但基本上会在3月底和4月初。
我听起来也觉得很好奇哈，因为这样确实是一种融入澳洲社会的一种非常好的办法，而且我发现别的地方不了解，在悉尼好像有很多很特别的小剧院，所以就算是比如说你学跳舞啊，学各种各样的这个艺术形式啊，唱歌等等，其实你都可以找到上演自己的节目的一些比较小众的剧院，然后也可以去邀请你自己的观众来买票看演出啊等等，所以还蛮有意思。你们是不是也在这个组织的过程当中有这么一个新的发现？
没错，其实从我个人的生活经验来看，基本上到了澳洲我就有一个发现，就感觉在这里的话，各种艺术形式它其实都是非常深植于民间的。实际上在各个社区里面，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会有很多小的社团，然后把自己的兴趣爱好用自己的方式，尤其是这种自己参与沉浸式的方式呢，然后让自己在从中间得到很多的乐趣。这种沉浸式的参与方式呢，是我感受到了就是澳洲社区文化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部分。那同时呢，也是对我们每个个人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对我们的兴趣爱好有一个升华的部分。所以我们当时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虽然我们都是一群业余的没有任何演艺经验的这么一群人，但是大家都是既内心里有一点忐忑不安，但同时也是跃跃欲试，最后呢，就在我们在互相鼓励之下，我们决定走出这一步。比如说我们这个剧本身呢，它牵扯到了很多昆曲，还有这种唱念做打的一些东西，它包含了很多传统文化的因素在里面。那我们之前也就接洽过这个我们悉尼著名的合艺社得到他们的朱社长的大力支持，还给我们派来了2员大将，在其中也担任这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包括朱老师自己也来看过我们的排练现场，给我们在这种讲话的气口啊，说话的这个说台词的方式上呀，都给了我们很多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另外还有刚才我提到昆曲嘛，我们悉尼京韵堂的著名京剧演员吴燕老师，他也来过几次我们的现场，然后帮助我们这个演员呢去做这种声台形表的基础的训练。 所以说，您刚才提到说这种文化社团之间的互相支持和帮助，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的。
而且我觉得，对于大家去参加活动和表演的业余人士来说，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也是一个很好的动力，让他们会继续的去待在里面，然后继续的去发展自己的这个爱好哈。
没错，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玩具社本身，为什么我们叫玩具社呢？因为一开始它出现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一个玩的心态。可能您之前也了解过，我们这个读书会的发展壮大，就是从疫情中间开始的。当时我们在疫情中间呢，因为大家都封城在家里嘛，我们就做了几乎每天都有的这种线上共读活动，就大家在一起用出声的方式去读一本书。那么读着读着，我们就开始说，那大家分角色读吧。然后我们就分角色读完了，像《红楼梦》啊，还有其他一些英文书啊。在这个读的过程中，大家就发现了用声音去演绎这么一件有意思的事情。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发展到去不仅去读书，然后我们可以去重新复排，用声演的方式去展现一些我们过去很经典的剧目，比如说《茶馆》呀、《雷雨》啊。大家不断练习推进的过程中，兴趣会越来越浓厚，以至于到今年2025年，我们有一个大胆的计划，说我们为什么不从幕后走到台前？我们来试一试，我们再上一个台阶，我们去真正的做一场表演。
刚才讲到说要做这些工作，比如说要去其他的剧团去请老师，然后你们还不仅读书，那么就意味着需要一些道具，需要一些场所，需要去布置等等。而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其实是一名会计师，是吧？
是的，
对，所以应该也是会很忙。就是说，这是大家群策群力一起来做这样的活动，还有你是怎么找到时间来倾注于这样的活动的呢？
这个就必须说到我们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团队，甚至可以说在这部剧里面，我是最幕后的一个角色。我们玩具社有一位，我们叫他中岛中华导演，他承担了大量的工作去来协调这个剧本啊，然后协调各种排练以及与我们各位演员之间的互动。那另外的话，我们还有专门的这种文学指导，负责这种剧本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实话说，这件事情绝对不是说靠一个人在做就可以，它一定是一个群策群力的，然后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力量的一个过程。
这当中有没有什么人有一些改变啊？比如说原来很内向什么，然后等等之类的，就是有没有诸如此类的吧？或者说有没有在排练这些角色的过程当中是需要打破你自己的固有形象，然后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发生的，有没有？
我们有一位年轻演员叫舒童，平时就是一个非常纤细的、非常看起来很文弱的一个女孩子。但是从他派给他一个角色的那一天起，他就让我们认识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他。他在舞台上是自信的，甚至是勇敢的，然后好像在那里看到他又释放出了一个新的自己一样。他住得非常的远，他每一次来排练呢，他都要坐火车和汽车来回转，要2个小时才能赶到排练场。但是我们每一次的排练，他都是必到的。像舒童这样的，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的典型的一个例子。他喜欢这件事情，他也需要这样一个舞台，然后来展现他内在的一部分非常优秀的、有光芒的自己。类似这样的演员的也很多。刚才您也提到，我们整体是一个业余剧团，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然后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最大的困难就是在时间管理这件事上。不仅我自己个人有这个问题，每一位演员都要在他们短短的周末中，然后从家庭生活和他的父母角色里面抽离出来，来参加排练。然后我们在圣诞节那次联欢就试演的时候，我们其中一位演员叫杰西，他的女儿和老公也来到现场，就是在看妈妈在舞台上展现出的另一个样子。这个可能跟他平时看到的在厨房做家务的妈妈，或者说是在工作中的妈妈是不一样的，另外的一面。我相信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对于我们这些基本上都是中年或者偏上的这群演员朋友来讲的话，也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也是对生活的一个非常好的调剂。
你这么一说呢，让我也非常期待说，而且非常衷心的祝愿你们的 戏剧呢可以按照你们的设想，然后找到你们合适的剧场，到时去演出。好的，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蓝视野读书会的负责人于美丽跟我们做的分享，谢谢。
好的，谢谢 Lucy。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